个原则，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取于相啊，是因为法无我；如如不动啊，是无我法了。不就是这两句吗？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事法、佛法，都要记住这两句话了。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好，那就是重重关卡的，就一帆风顺就通过了，没有障碍了。你起心动念呢，就障碍了，你就不能通达了。这个不能通达，说老实话，不但不能进步，会退步。怎么会退步？执着，越是严重的执着，越是虚妄的分别，就越往后退。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退就是退的因素，就是妄想分别之处。你这个东西越严重，就退的越多。因偏执故，偏是偏见，执是执着，偏见是妄想。所以这两个字偏执就是妄想执着，因为这个缘故啊，偏执即是我见，有了我见，当然就有我相，于是四见四相通通具足。那你看，这又退到凡夫了，菩萨就退到凡夫了。麻烦在此地啊，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学佛，这大家现在都知道，不是这一生才开始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啊，善根福德，诸位都了不起，过去生中都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为什么今天还落得如此地步？原因在哪里？在念念金刚经都明白了，原因就是执着四见四相，没有办法了，把四见四相撇掉了。换一句话说，没有做到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两句话没做到。如果做到了，早就成佛成菩萨了。取相着相，眼见色耳闻声动心了，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就着了。就动了心了，起了烦恼啊，妄想分别执着三样都具足，去修佛也不行。大家在一块共修，维闹斯的发起敲错了一下，都生烦恼，你说糟糕不糟糕？他说为什么会生烦恼呢？着相啊。这才晓得难呐！为什么生生世世搞到今天这种地步没有成就？我们的病就在此地。所以你才晓得后头这两句开始，是我们这一生修行成败的关键。 真正能够做到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外面如法也好，不如法也好，都不执着啊，心永远保持清净，永远保持光明，这样才能脱苦，还得要无住身心。这无住身心，无住是样样放得下了，无住啊，身心要升起啊，真诚热心去帮助一切众生啊，这个帮助啊，前头讲到这里讲了很多啊，要做一个好样子给人看，就是帮助啊，不一定说哎呀你有什么、啊、麻烦、需不需要我帮忙，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做一个好榜样就是帮助，像释迦牟尼佛这做一持般若舍卫大乘起誓，那就是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做出一个放得下那个样子啊，做出一个随缘的样子啊，不要搞成一个攀缘的样子。经令开合圆净，圆是圆满，圆是圆融，这圆则不止，稍稍有一点执着就不圆了，知见就不圆了。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这里有几位同学啊，要发心将来学讲经的，那个经要讲得好，见解要远啊，要能达到圆解，我们教下常讲大开圆解，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大开圆解跟大彻大悟同一个境界，要怎样才能做到呢？还是《金刚经》上两句话：“不取于相，如如不动。”那么，古德的这些注解，我们可不可以看呢？可以看。要怎样看呢？不取其相。要这个看法，要如如不动，你才能看出意思。换一句话说，古人注解提供我们做参考，这个可以，不可以执着啊，执着就错了啊。为什么不能执着呢？连佛都无有定法可说，不但无有定法可说，简直就是无有法可说，你怎么能执着？不能执着，就不执着就对了。我可以听，我可以看，我绝不执着，心永远是清净的，这个听了会生智慧，会开智慧，稍稍有一点分别执着，就把你的物门堵死了，你会跟着别人转啊，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你没有智慧。这个要紧，当然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我们开头学一定要跟着人家走 啊，这是自古以来初学的人不能避免。为什么呢？自己不认识路嘛，只好跟在人家后头啊。等到自己认识路了，不要跟人了。可以走到前面带着别人走了，没不认识路的时候跟人走，没错，认识路的时候带路带头带着别人走。诸位从这个比喻当中细细去深思，所以圆啊，圆融的之见，圆满的之见非常要紧，圆就没有执着，执着就不圆。开佛正智，正则不偏，偏就不正。欲开通无我之智慧，达到无我之离体，必先通达其之境，必得见物不圆，知物不正。这个就是像华严法华里面所讲的佛知佛见，正知正见。这个很重要，圆知正知，金刚经上给我们设出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观察来衡量啊，是不是圆知圆见，是不是正知正见，就不会错误了。那么换一句话说，凡是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这个知见决定不圆不正。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他的知见就是圆，就是真，符合《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如无实无实，符合经上所讲的法无我无我法，这个知见才是圆，才是真。底下讲无我法，亦可分为无我无法。然无论人我法我，总以我之，而法我系于人我。这个要懂啊，不能不懂啊。佛给我们讲两种无我，法相宗一入门，法相入门的第一本书啊，《白法明门论》啊，天清菩萨造的啊，这是相宗啊入门的第一本教科书。白法明门讲的是什么呢？白法是讲一切法啊，它里面讲两桩事情。一句话，两个事情：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把它归纳成一百个法，百法的一切法。无我里头讲两种：人无我，法无我。一切法里头无我，可见的，法无我这四个字，一部《白法明门论》。就解释这个名词，就解释法无我这一句话。无论是人无我法无我，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个我执。但是人我执粗啊，这个执就粗，法我执呢细，还是我执啊。破了人我，就证阿罗汉果，见思烦恼断，我执破了，人我执破了，那么他还有法我执，法我执还是我执，但是那个执着微细，不像前面这个粗重。法我执到什么时候破净？破净就成佛了。所以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破，那个是法执，最微细的法执。谁也执着法执？当然还是我嘛。他没有我，哪个执着呢？你才晓得。等觉菩萨还有非常微细的我执啊，那个要断掉之后了，完全做到无我法了。无我法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等觉菩萨都不行啊。啊，等觉菩萨懂得法无我，还没有做到无我法。啊，一定到成佛了，如来的果位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也断了，那是到无我法啊，两种执着，人我执、法我执，统统断绝。法无我啊，法我无，人我自啊，这是一定道理。人我执断了，法我执在；法我执断了，人我执一定断。这个是粗细的差别，故不必局分二思说之。那么法相宗里面把它分成两桩事，说得很详细。信宗没有那么繁琐，他讲的是总纲领、总原则，所以往往在一句话里面呢，统统把这个意思圆圆满满的包含了。啊，这个是信宗跟法子，这个相宗啊说法的意趣不相同。中国人的根性喜欢简单，不喜欢麻烦。所以对于信宗呢，中国人是特别的爱好啊，禅能够在中国这样普遍啊，这样的殊胜呢，有它的道理，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味道。法相宗也不容易，玄奘大师辛辛苦苦把它传到中国来，到现在对法相爱好的人比较少，为什么呢？太麻烦了，说得太详细了，太繁琐了，反而叫人呢不太容易接受。特别是现代这个时代，大家工作繁忙，生活紧张，分秒必争，哪有时间呢？去分析这些复杂琐碎的法相啊，这个法相在现代这个世界要推行呢，有它困难的因素啊。那么这些我们都要明了，自己修学寻着哪个方向，劝导一切众生要知道选择哪一种法门。那么最简单的、最容易的，无过于念佛，道理 懂也好，不懂也好，没有关系，只要老师念都能成功，这是大家最欢迎的。那个中等根性的人说，叫我老师念，我老师不起来，我不明了道理，为什么要这个念法，那就给他讲解净宗经典就可以了，把西方世界详细的介绍，他知道明了了，产生信心，产生念心，产生向往之心，他的佛号就得了，果然能够把这个世界不再牵挂了，都能放下了，他就决定得生。这是在所有一切法门无比的殊胜啊，就是它简单容易直接闻到啊。所以《金刚经》姜维龙居士一生的研究《金刚经》，讲解《金刚经》，注释《金刚经》，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功不唐捐呐！如果不生净土，依《金刚经》理论方法来修行，很难成就。好，我们今天讲到这，
请掀开经本。第188面，从第二行看起，开佛之见，这个第一段里面呢，明云见。请看经文，须菩提，于意明何？如来有肉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须菩提，于意明何？如来有天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慧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法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法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佛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这一段经文，为我们说出啊，佛有五眼。通常呢，我们称之为五眼圆明。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问答里面的含义很深，绝不是我们粗心大意的人呢，只听听他的表面而已。我们从注解里面来看啊，此见不举止眼见，又言见第二，至见皆从理智出，原非一体，但越有所表现越见，越寥寥于内越知。那么这是首先把这一段的大意，也就是客体 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开佛之境，说明圆境。圆有圆满的意思，有圆融无碍的意思。境不局限的在眼见上，而它的真正的意思是讲见地，也就是说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认识多少，体会多少，这就是所谓的见地。那么对于这一个四语里，可以说是无限的深广，于是地位高的菩萨体会的越深越广。因此小乘有四果四相的差别，大乘菩萨有51个戒位的差别，这都是他们的见地前身广狭不相同。无论是前身，无论是广狭，凡是讲到见地，都是从智慧里面生起来的啊，就从啊理智出的。也就是本经里面所说的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是以悟入的起身不一样，这个差别呢在此地，差别里面有无差别，无差别里面有差别，那么由此可知，差别跟无差别的确是一如啊，也归到万法一如了。但是就有所表现呢，叫它做静啊。如果就境界上寥寥分明呢，就称作知，知见差别在此地。实在讲，知见是这个意思非常接近，但是还有微细的差别。那么就表面上看，经上讲的五眼啊，肉眼比天眼，肉眼就显得粗，天眼就讲到微细。天眼如果跟慧眼比呢，那慧眼见得就深了，就广。天眼不及慧眼，慧眼不如法眼，法眼不如佛眼。那么这个就是从表现上呢来看的，说之为见。我们看下面的注解。 丈夫肉眼所见有限，为烦恼所障碍啊，凡夫的知见确实很浅啊。那么凡夫的肉眼的知见跟如来果地上佛眼的知见相不相同呢？给诸位说，是相同的，都是以般若正智起作用的。那么为什么肉眼跟佛眼不一样？原来佛眼没有障碍，肉眼有障碍。除了障碍都一样，有了障碍，那个见的功能就不一样了。领悟的能力也不一样，这是烦恼所障。天眼又有业力报的，又有定力修得，凡夫其此而已。这个其啊，是等其的意思啊，就是凡夫这个见的能力啊，可以达到天眼。天眼如果升到天上，那是报德的，果报当中的报德的。没有升到天上呢，我们这个世间人呢，也能够得天眼，这个天眼是修得的。世俗人呢，称之为神通啊，通力啊。那么现在中国称作特异功能啊，我们听到他们的这个名词里头讲啊，说是 X 光眼啊，这个呢都是属于天眼。确确实实是有报德的，有修德的。若慧眼以上非修除世法不能得，那么由此可知，凡夫纵然修行修得很好，修到神通法现了，他也不过是天眼而已，慧眼他没有，为什么呢？慧眼要证得正觉之人才有，正觉是摩罗汉的，一定要见思烦恼断了，你才有慧眼。菩萨有法眼，佛这个如来果地上这有佛眼，所以慧眼、法眼、佛眼呢，都必须是在佛门里面真正修行呢，才可以得到。底下呢，为我们解释这个法相名词的含义。慧眼以根本智照见真空之体，我们叫它做慧眼。那么由此可知，慧眼的标准是要证得根本智。我们佛门里面常讲啊，大彻大悟啊，禅宗里头大彻大悟，教下里面大开圆觉，念佛人里面呢 得一心不乱，都达到这个境界了。根本智是般若经上所说的无智，诸位一定要记住，般若无智啊，般若是称性的真实智慧，真实智慧这个是无知啊，无知给诸位说，绝对不是白痴啊，白痴那怎么能够成为根本智呢？啊，从无知啊要起作用啊，就无所不知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无知就是讲的清净心，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禅定啊，这是甚深的禅定啊。世间法里面没有世间法的禅定，在佛在经上讲四禅八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这种禅定啊，将来可以升四禅天啊，色界天超出欲界。如果再修得四空定，它超越色界，进入到无色界啊，无色界的四空天啊。所以这个呢，我们称之为四禅八定。虽然升到四空天，诸位要晓得并没有出三界啊，换句话说，他的定功能伏烦恼，每断烦恼啊，见思烦恼他有能力通通伏住，不起作用啊。在他定力起作用的时候，把烦恼扶住了，这一个阶段可以说他所得的是正受，他所得的是三昧。为什么不叫他做正受三昧？是因为他是暂时的，而不是永恒。你想四空里面最高的一层非祥非非祥定啊，四空定里面最高的，它的定力能够支持八万大劫，这个时间实在是很长啊，真正不可思议啊，它能够支持八万大劫。可是八万大劫到了以后啊，他的定会失掉，依旧会退转，会堕落。那么由此可知，三界六道里面的定功佛所说的五种寿里面，苦乐忧喜舍，它叫舍受啊，暂时的舍受不能叫三昧。如果这个定要得到永远不会失掉了，那就叫三昧了，那就叫正受，必须再用功夫，再努力，把那个定功啊向上再提升一层，佛门称之为九次地定啊。这楞严经上佛也说得很详细，第九定啊，这个超越六道啊，超越轮回了，证阿罗汉果啊，这见思烦恼断了。这个时候 慧眼开了，所以慧眼开了呢，就是见到真空之理。啊，真空之理是什么呢？见到一切诸法的体性，是万法皆空啊，了不可得了。阿罗汉见到了。见到这一个事实真相了，他的心呢清净，于一切法里面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这个是第九定的境界。在般若经里面呢，称这种境界为根本智。阿罗汉虽然知道一切法皆空啊，但是那个一切现象怎么来的，他不明了。这个空，空会现象啊，相会变化，这个事情非常非常复杂。阿罗汉不能明了啊。阿罗汉为什么不能明了呢？他不学了，他证得空理之后啊，他自己在那里享受开了，不肯再求学了，所以他的智慧不圆满，只明了一部分，另一部分不明了，也就是他明了这个本体，他不明了现象。所以菩萨虽然证得根本智之后，依旧不断的去学习，去参学。参学为了什么呢？为了后得智。照见差别之事啊，对于十法界一真庄严怎么发生的，怎样演变的，这个里面因因果果，无量的繁杂了，菩萨学习都把它搞得清清楚楚，这种智慧叫厚德智。我们在《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看到，善财童子53参，善财学佛的根本老师他的指导的老师是文殊师利菩萨他是文殊菩萨的学生。在文殊菩萨会下，得根本智。诸位如果细细去看40万，你要不细心呢，你不可能发觉文殊教普贤教了些什么，好像没教他东西啊。正如同我们中国古来大德教他的弟子一样啊，你发了大心，要想出家求道，去 求道就是求智慧啊。师父给你安一个工作，天天叫你去做工。你看看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就是一个好的例子。见了五祖之后说了几句话，五祖就派他到草房里面去做工去了。他的工作舂米破柴，做苦工啊。八个月跟五祖没有见过面呢。你想想看，五祖传了他什么？我们看好像没传给他，可是慧能大师真正的受用啊，那是教他，教他修根本智。根本智就是叫他把一切知见统统放下，恢复到心地清净，一念不生，这个叫根本智。心清净，心不动啊，也就是《金刚经》末后所说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就修得。你要真的去做啊。